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中国一再迁怒美国，白宫重申不寻求冲突。分析习近平的新政府能否化解财政金融危机，
对他基本上本能干的人都搞光了，然后其他还在的人即便是有能力还敢说话吗？
世界媒体看中国，对台忽左忽右，中共要战还是要和？美国表示乐见韩日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分享一组最新国际动态。首先在韩日关系方面，美国对韩日关系取得历史性的突破表示赞赏。宇宙
啊，是的，陆阳，事实上呢，韩国政府在这个星期呢，做出了一项宣布，关于解决二战时期劳工赔偿的纠纷，可以说呢，这个对韩日关系以及对美日韩同盟关系呢，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可能对三国凝聚实力来共同应对中国和朝鲜的威胁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星期二3月7号呢，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金胜汉举行了会谈，他们讨论了有关韩国总统尹锡悦4月26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事宜。白宫发表声明说，沙利文在会中表示欢迎韩国与日本为解决历史问题取得了历史性突破。陆阳，
美国两党参议员提出了议案，力促东盟在美国设立外交使团。宇宙，
是的，美国联邦参院跨党派议员星期二3月7号提出了一个议案，这名字呢叫做正确认识并且采取措施增进与东盟关系。他界定东盟为具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国际组织，让东盟秘书处人员在美国也能享受其他多边组织使团外交官同样的待遇。陆阳，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迪尔克他说呢，危机正在侵蚀世界各地的人权。宇宙，
这个迪尔克呢是星期二3月7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对全球的人权局势进行回顾的时候说，冲突、气候变化、贫困和歧视造成的危机扩散呢，正在侵蚀民众的根本权利和自由，也威胁世界各国的稳定，平民受害最大。迪尔克呢也批评俄罗斯发动的乌克兰战争导致令人震惊的巨大平民伤亡和毁坏。陆阳，
美国经济方面，美联储主席表示呢，美国经济增速快于预期。宇宙，
是的，陆阳，美国联储会主席杰罗姆鲍威尔星期二3月7号说，美国经济增大步伐快于预期，这有可能促使美联储决策人员以快于预期计划的步伐来提高利率，以期控制持续升高的消费者物价啊，就是抑制通胀哈。那么在1月份结束的12个月的期间呢，美国的通胀上升了6.4%，这是美联储认为能够接受的2%的通胀率的大约3倍之多。陆阳，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说，在法国发现了禽流感病毒。宇宙，
是的，陆阳，那么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星期二3月7号说，法国报告在巴黎东北方向的赤湖中爆发了高致病性的 H5N1 禽流感病毒，扩散到了哺乳动物，引起了全球的关切。那么在当地一处自然保护区呢，人们发现了3只已经死亡的狐狸，其中一只接受了检测。上个月呢，世界卫生组织形容说禽流感局势令人担忧。那过去一年以来，禽流感在世界各地扩散，造成了2亿多禽鸟死亡，使蛋类的价格窜升，并且呢，让各国政府越发担心人与人之间的传播。陆阳，
好，我们感谢宇宙为我们带来的最新的国际动态。休息一下，请听一组中港台相关消息，请不要走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请听志远为您带来的一组中港台相关新闻。对付北京的谎言外交，马尼拉采用新招法，公布原始视频和图像。志远。
是的，陆洋。面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咄咄逼人的姿态，菲律宾海岸警卫队采取了一项新的做法，这就是将中国的行为都记录下来予以公布，展示在全世界的面前，以反击中共宣传机构进行的充满歪曲和谎言的大外宣。这个消息是一名菲律宾官员周三3月8号向美联社透露的。
国际妇女节之际，北京称妇女的地位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专家指出女性被视为党国资源。志远。
是的，陆洋。中国国务院妇儿工委副主任林怡6号在出席联合国会议时提到，中国是性别平等的倡导者，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妇女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中国事务研究员江云8号发表在洛伊研究所的文章提及，随着中国努力应对人口下降，中国女性面临的压力有增无减。尽管中国政府发表正面积极的性别言论，但女性在中国仍被视为党国资源。江云表示，中国女性相对较高的劳动力参与率并没有带来更多的政治权利。
继续关注38国际妇女节的报道。国际笔会等25个团体妇女节的当天呼吁中共释放白纸运动抗议者。志愿。
是的，陆洋。国际笔会和美国笔会等25个团体星期三3月8号在国际妇女节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曹芷馨、李思琪、李元晶和狄登蕊4位女性，以及所有因为参与白纸运动而被捕的示威者。声明还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因为公民对新冠疫情及其防疫政策表达看法而对他们实施打压。声明说，北京的编辑曹芷馨、作家李思琪、会计师李元晶和教师狄登蕊4位女性，因去年11月27号与数十名北京市民参与亮马河畔悼念3天前在新疆乌鲁木齐公寓火灾中遇难者的聚会而遭到北京警方的逮捕，欧盟曾在今年2月17号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这4位女性，强调拘留他们违反法律正当程序。
现在来看香港，前政协委员回应报道指，港区人大代表疑因持有 BNO 护照被劝退，这是什么情况？志远。
是这样的，陆洋。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慧云报道说，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正在北京召开。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一报道指，去年底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选举时，有打算竞逐连任的人大代表怀疑因持有 BNO 护照被劝退。前政协委员刘梦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相关信息相信是真实的，他认为这反映北京对整个国际形势的判断有所改变，加上中国内部有极左思潮冒起，认为要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将国家安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有评论认为，事件可能会影响到香港的国际化地位，不利于说好香港故事。
关注人权，维吾尔人权组织获得2023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有关的详情请志远介绍。
好的，陆洋。总部位于德国的维吾尔人权组织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已被加拿大立法者和挪威青年自由党领袖提名争取2023年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们为结束维吾尔人种族灭绝和吸引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共产党侵犯新疆维吾尔和其他突厥人的人权。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批评了这一提名，声称该组织与恐怖组织有联系，授予他们奖项不利于世界和平。陆洋。
感谢志远为我们带来的中港台相关新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注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大政协两会的相关消息，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外交部长秦刚在中国两会期间将美中关系陷入紧张归咎于美国。秦刚并预言，美国若不踩刹车， 必然陷入冲突对抗。与此同时，美国方面一再强调不寻求与中国冲突。宇宙，这里面有误解吗？
陆阳，这是一个好问题。白宫发言人卡林·让·皮埃尔星期二3月7号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美国不寻求冲突。对于习近平与秦刚接连评论美中关系的意图，让皮埃尔表示他不会对这些意图发表评论。他重申，我们不想要冲突，我们追求的是竞争，这两年我们都非常清楚这一点。事实上，拜登政府上任以来既为美中关系定调为竞争，不寻求冲突，并且多次强调加装护栏的重要性。中国官媒新华社星期一援引习近平的谈话称，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急剧变化，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显著增多，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给中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没有变，基辛格也没有变，而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共变了。秦刚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被问到美中关系前景的时候表示，美方的所谓竞争就是全方位遏制打压，就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美方所谓要给中美关系加装护栏不冲突，实际上就是要中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这办不到等等。美国总统拜登2月中旬就中国间谍气球事件说明时表示，美国不希望美中之间出现新冷战，并且希望与习近平谈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7日也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But what I can tell you, and this is a message intended for
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这也是告诉美国人民、告诉中国人民、告诉全世界人民，美国不寻求冲突，美国寻求与中国建立一种有底线、有护栏的关系。
普莱斯表示，竞争不代表遏制、压迫或者拖中国后腿，至于避免冲突，双方仍然必须要对话与交流。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张燕告诉美国之音，
好像不管双方做什么，有一种力量不断把这个关系推得越来越低。
与此同时，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伊曼纽尔3月8号星期三表示，北京对周边国家咄咄逼人的动作正在帮助美国重振与亚洲的盟友之间的联盟关系，深化了双方之间的军事合作，对此中国不应该感到意外。而中国政府星期三3月8号对台湾总统蔡英文据信将在美国过境表达严重关切，并且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要求美方做出澄清。有台湾民进党籍立委表示，美台关系坚如磐石，蔡英文过境美国并且在加州与美国众院议长凯文麦卡锡会晤，将标志台湾在外交上获得一大突破。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宇宙带来的中国两会最新消息。休息一下，请继续收听中国两会相关报道，请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政府星期二3月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今年头两个月的进出口都有所下降，这表明国外需求持续疲软，从而加大了政府复苏经济努力的压力。同一天，正在召开的中国人大政协两会公布了大规模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接下来将进一步产生新的政府领导班子。新班子面临的棘手问题是，
既要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又要防范金融财政危机。那么，习近平究竟能不能依靠忠于他的新政府，达成规范化解危机的使命呢？下面请志远与您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志远。
好的，陆阳。研究中国经济转轨的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许成刚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爆发金融财政危机的可能性非常高，原因不仅在于大量高杠杆率债务，更由于债务中多数为短期抵押贷款。彭博社周二3月7号报道说，去年由于房地产市场低迷和清零政策的控制，打击了地方政府的财务状况，地方政府的杠杆率激增。报道引用里昂证券估计，地方政府债务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从2012年的 29% 激增至 66%。 即将离任的中国总理李克强日前宣布，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目标是 5%。 许正刚认为，在中国结束清零政策、注重经济恢复的方针下，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不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变成了长远的一个有 5% 的增长的趋势，只是因为去年是负增长，在去年负增长的背景下，它在恢复的时候可以相对的看上去好，但是这是短暂的，这是一个稍微高一点的波动。过去几年，习近平当局以监管为名，针对民营经济发起大规模的打压，从科技、金融、游戏、教培到房地产等行业受到重创。但清零政策导致中国经济严重衰退后，习近平又向民营企业伸出了橄榄枝。在星期一的两会上，习近平说，他始终支持民企，始终把民营企业家当自己人。许成刚说，习近平如果真心支持中国民企，很简单，做点实际的事情，比如把被判18年刑的民营企业家孙大武放了。
关于民企，其实呢，他讲这些话和他已经做的事儿是互相矛盾的。就是如果他真的想要告诉民企的这个企业家们他是支持民企的，那简单极了，就给他们安全。比如说一个具体的例子，孙大武，你自己出来这个宣布给孙大武翻案，说我就是支持民企。
记者问，习近平开了这么多的会，对金融危机控制的怎么样？许成刚回答说，能干的人都被干掉了。
我从基本上怀疑他们有没有能力做基本判断，就我刚才讲到的这些问题，原因是这样，因为很多有能力的人已经下台了，就他最近就是大清洗里边，就是大量的人，尤其是金融界，他清洗金融界清洗的最厉害，就是中国在经济方面能力比较强的人是比较集中在金融界的，所以他基本上本能干的人都搞光了然后其他还在的人即便是有能力还敢说话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是志远与您分享的方冰的报道。习近平的新政府能否达成化解经济危机的使命？听众朋友，今年的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是一次换届会，将有未来的经济增长蓝图、各委员会新的人员组成等重要的文件和事件与外界见面。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将持续带您关注相关的新闻和报道，请锁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休息一下，为您带来世界媒体看中国、台海的战争与和平，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继续关注跟中国两会相关的报道。在过去几十年里，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当局借以发表有关台湾言论的重要场合。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今年两会期间中国官方释出的涉台言论增加了往年所没有的一些特色。请听宇宙与您分享的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世界媒体看中国，对台忽左忽右，中共要战还是要和？宇宙。
好的，陆阳。金哲的报道说，今年两会期间一名新的全国政协委员吸引了眼球，这个人就是周小平。 没错，就是那个周小平，那个一度得到习近平接见和夸赞的网络写手，而且他现在成了全国政协委员，但什么时候获得提拔的，这个是不知道的哈。周小平日前通过社交媒体建议中共当局发布台湾省分裂势力人物黑名单惩戒令，他说假如那些上了黑名单的人执迷不悟，持续制造分裂，引发两岸冲突，那么在我们展开对台特别行动期间，任何人都可以将其逮捕或者击毙，不仅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还能获得促进统一的荣誉勋章。而在许多中国民众和观察中国的观察家和学者看来，周小平这番明显的雷人言论是习核心的中共当局在舆论宣传领域的一个新的动向。而事实上呢，在今年中国两会到来之际，国际媒体注意到中共当局对台湾问题发出了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信号，也就是一方面对台湾展示怀柔，另外一方面呢对台湾进行武力威胁。日本产经新闻3月5号从台北发出的报道说，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人代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提及台湾问题，始终使用柔性的语言，称要推进台湾海峡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合作，而且回避使用不放弃使用武力的激烈措辞。香港英文版的南华早报3月6号发表报道，标题是中国两会提及台湾，解放军一将领呼吁注重城市地区作战，副标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全国人大代表马一鸣敦促迅速改进战略能力以实现国家统一。也是在3月6号，路透社从台北发出报道，标题是台湾国防部长警告中国军队会突入靠近台湾岛领海的区域。报道说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星期一发出警告说，在台湾海峡军事情势不断升级之际，今年台湾必须戒备中国军方突入台湾领土附近的区域。各方的观察家们普遍认为，中共当局迄今为止之所以没有对台湾动武，是因为忌惮美国方面会做出什么反应。美国的台湾关系法说，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的前途之举，包括使用经济抵制及禁运手段在内，将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及安定的威胁，而为美国所严重关切。法国《世界报》在两会到来时采访了中国国内的一位不要透露姓名的国际关系问题专家，这名专家认为这种担忧是没有道理的。他说中国不会跟美国发生战争，因为我们的领导人属于我们国家最富有的人，他们已经把他们的钱财转移到了那里，也把他们的一些亲属包括情妇转移到那里，他们永远也不会愿意放弃这些利益。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是宇宙与您分享的世界媒体看中国，对台忽左忽右，中共要战还是要和。休息一下，与您分享一篇与美国国家安全担忧相关的报道，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来自美国45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总检察长3月6号要求社交媒体应用软件抖音海外版 TikTok 提交材料，这是这些地方的司法部门正在对 TikTok 影响青少年用户心理健康所展开调查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美国参议院两党领袖提出议案，目的是禁止为 TikTok 等外国对手技术铺路。与此同时，美国资深议员敦促拜登总统制裁中国海康威视的侵害人权者。有关的详情，下面请志远与您分享。志远。
好的，陆阳。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在一项声明中说，我们知道社交媒体正在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和福祉造成沉重代价。通过我们的调查，我们正在更加清晰地了解 TikTok 的角色。星期一，来自美国各地的州总检察长向法庭提交了一项动议，支持强制 TikTok 交出信息。另一方面，多位美国国会参议院跨党派议员星期二3月7号推出一项法案，旨在为拜登政府提供更大权力规范和限制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竞争对手的技术产品。议案由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马克·沃纳 与参议院共和党约翰·图恩参议员领衔提出，并获得十位跨党派议员作为共同原始提案人支持。沃纳参议员星期二3月7号在国会召开记者会说，
The PRC, for example, has made no, that tried to hide its intent.
他说，中国毫不掩饰他们想在许多技术领域超越和赢过我们的企图。每个人都在谈论 TikTok 的威胁，以及它如何能够让中国共产党进行监视，或方便了恶意影响运动在美国的传播。作为参议院共和党第二号领袖的图恩参议员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对 TikTok 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联感到相当担忧。图恩说，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几年来已经证明了他们愿意在任何事情上说谎，在 TikTok 上也不会例外。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麦克·麦考尔及外交委员会资深成员、民主党籍议员格雷格里·米克斯致函美国总统拜登，要求对中共的监视器供货商海康威视实施制裁。根据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所发布的新闻稿，麦考尔与米克斯两位议员要求白宫在120天之内判定是否依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制裁海康威视，指责该公司助长国际公认的侵犯人权行为。议员们在信函中提到，在一份2022年的报告中，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权威性地认定，中国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族人口犯下了严重的人权侵犯行为。信中表明，在中共对维吾尔人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大规模任意拘留中，海康威视被认定涉及高科技监控行动，旗下生产设备进口美国或在境内销售将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美国商务部已将其列入贸易黑名单，美国国防部也已将其定为中国军工公司。就海康威视长期助长侵犯人权行为，两位议员促请拜登做出决定并授意制裁。除了对海康威视的忧虑，《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美国官员也担心全美各码头广泛使用的中国制造商振华重工生产的岸边集装箱起重机也可能成为中国政府的间谍工具之一。对此，白宫发言人卡林·让·皮埃尔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及，上个月美国政府发布了一份全球海港漏洞咨询报告，强调了外国港口设备制造商构成的潜在威胁，强调拜登政府持续采取行动保护国家安全。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是志远与您分享的一篇与美国国家安全担忧相关的报道。休息一下，一起了解今年的时代周刊年度女性入选情况，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代周刊杂志3月2号评出2023年年度女性，伊朗人权活动人士、美国之音节目主持人马西赫·阿莱内贾德成为该出版物的12位年度女性之一，以表彰她在祖国伊朗为妇女权利所做的贡献。时代周刊援引了自2009年以来一直流亡海外的阿莱内贾德的话，他支持伊朗的反政府抗议活动。阿莱内贾德告诉美国之音，他将《时代》杂志的荣誉献给勇敢的伊朗女性，献给与伊朗女性肩并肩站在一起，并向这个伊斯兰共和国说不的勇敢的伊朗男性。阿莱内贾德报道过伊朗政府内部的侵犯人权和腐败行为，并领导了一场社交媒体运动，反对伊朗规定女性必须戴头巾的法律。他的工作使他成为一场绑架将他强行送回伊朗的阴谋的目标，并且至少面临过一次生命威胁，两者都与伊朗政府有直接的联系。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